垂云过，月涌啊，这样就是晚上夜航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有生有月啊。他说：“名起文章著，难道我出了文，难道他是大家，然后但是呢，观音老病死，哦，原来他是辞官也会下，老也是病，
也老了又病。”心情呢？啊，飘飘何所似啊？是像什么呢？像什么？啊，天地一扫，哦，有天有地，中间一只有一只哦，不是一群哦，那就很孤独嘛。这个就是他的心情了、哦，又是低潮了，是吧？哦，低潮，月空下的低潮啊。好，再一首哈、啊。哦，这个更惨了，这个啊，有没有听过这个？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人会说问往事知多少，就是说什么？他在想过去嘛。不想过去的人不会说往事知多少，发出这个问题嘛啊？小楼昨夜又东风了啊，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哦，你看又是在月光下写的，为什么月光下会写诗啊？睡不着嘛，是不是啊？睡不着就喝孤独的酒嘛，写诗来泄这个排遣自己的悲哀的心情嘛啊啊！这个时候李后主已经亡国了，他的国家已经亡掉了，他现在是变成阶下囚了，在监狱里面写的。他想到他以前的皇宫啊。雕栏玉砌啊的皇宫应犹在，应该还在了啊，只是朱颜改了，住的人改变了。问君能有几多愁啊，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不尽的愁啊，流不尽的愁啊。好了，那么举这些例子啊，四段都是在月光下写的，你觉得是不是，是不是啊？好，我为什么要举哈？我希望大家哈，啊，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点哈，来看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也是在月光下写的，是吧？那么这两类诗歌都是人生的某一种景况，在月夜之下的对人生的反省。不过你从诗篇第八篇就看见哈，哇，它充满感恩呢。哦，他说：“哇，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这么伟大的神，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不是不同啊？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最大的不同哦，在于诗篇的诗歌是有神的诗歌，他知道在人生的。”这个喜怒哀乐之上啊，有一位超越的神在看顾我们啊。而这个中国文学中月夜下写的诗歌，是写尽人生的悲欢离合了，只是找不到出路了，是不是啊？好，那么希望大家一点点参考点就比较容易体会。好，你这个是天地的对比哈，在夜空中看到神庄严的美丽啊。再来强弱了啊，强弱就很简单了，弱者的弱如这个啊婴孩和吃奶的，却能够打胜了这个仇敌，使报仇的人竟然无话可说。那么这个就是神使弱者变刚强嘛，啊，这个是强弱的对比，看出人在神的面前啊，蒙神保守。神使弱者反而得胜，这么庄严的这种的啊神圣啊。那么大卫也讲，他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嘛，是不是啊？哦，在敌人面前反而为我们摆设得胜的宴席了啊。那么神庄严之美，不只是在良辰美景啊，也是在暴风雨中。给我们临近，大灾难中给我们平安，在不可知之中，人生很多不可知的， 但是神的伟大就是给我们一个安定的心，是吧？这个就是强跟弱了。好，好，第三个尊卑啊，诗篇第八篇被希伯来用希伯来书引用，最主要的这个焦点在这个主题了，尊跟卑啊。因为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已经纪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这个意思是，世人是渺小还是伟大？渺小嘛，他看到神所造的天哦，这么伟大。但想到世人，想到人的话，人类竟然这么渺小。不过这么渺小的人哦，神竟然顾念我们呢。我们这是一个对比啊，是不是啊？哇，无限伟大的神，尊贵的神，竟然顾念卑微的人呢，是不是尊跟卑的对比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要有进入这个对比中哈，才能体会神的庄严呐。哦，这么伟大的神，竟然眷顾世人啊！这种的语气在另外一篇诗啊，144篇3到4节也一样。不过那一篇诗呢，就多了一点点讯息给我们了啊！好，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是144篇3到4，已经在这里打出来了，是吧？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恋他。人不过像一口气，他的连日仿佛影子消逝。哦，这里给我们多了一点资讯。人算什么？讲人的渺小呢？特别是指人生命的短暂啊，不过一口气了，就一口气就没了。但是就算这样，神仍然眷顾我们了。啊，那么这个就是神的降卑，然后把人从卑微中提升啊。好，神提升人呢，仅次于天使。希望你还记得正确的天使观啊。正确的天使观是这位全能者的代言人了啊，然后呢，又要人管理所有的创造物，第六、第八节是不是？人哦，这么渺小哦，神眷顾他，纪念他之后，还提升他，仅次于天使，然后呢，管理所有所造的，那么这个就是神使卑微的人升为尊贵的描述了，这样可以吗？好，不过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啊，神要人管理他所造的这一个的观念啊，不是诗篇第八篇才有的嘞。你记不记得创世纪啊？一开始就已经这样的，啊，神创造完了人之后，他要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这是神造人的这个的心意，对不对？哦，可是呢，这个心意没有达成了，哦，因为人犯罪，于是人就没办法成就神原有的计划了。不过神没有放弃呢，在洪水之后哈，那是创世纪第九章，洪水之后呢，这个大毁灭，然后呢，挪亚一家就带来神的救恩显明了。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呢，神又把同样的一个托付放在人的身上，啊，要人管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海里的鱼都管了哈，然后呢，一切都交在你们手里了。再一次把这一个重大托付交在人手之中了，这样明白吗？但是这个崇高托付有没有成全呢？你有没有管理地上的走兽啊？你假如去爬山哦，看到老虎的话呢，你会有什么反应啊？跑还不行啊，还要快跑啊，是不是啊？其实你不用跑的，按照神创造人的美妙旨意，哦，因为你管理他的了，是不是啊？ 你就说老五，你给我乖乖坐着，他就乖乖的那里，会不会发生呢？只有动物园可能会发生啊，是吧？空中的飞鸟你管吗？你能管的话，你就不用整天洗车子了。你不要说空中的飞鸟了，空中的蚊子你都管不了了，有没有？哦，现在我们房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蚊子，偶尔跑来一只哦，哇，那很头痛的，哦，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蚊帐这回事了，是吧？那晚上怎么办呢？那你怎么办？啪！哎，有没有打到？90%是打到自己，是不是啊？有这个经验嘛？其实你不必的，按照创世纪哦，你管理它的呢？你说蚊子给我排到墙上排队，乖乖不要动，它就应该排在那里不动了。因为你管理它了嘛，没有啊？海里的鱼有没有管？有没有管？有没有人爱钓鱼的吗？喜欢钓鱼的举手，我跟着你了哦，有鱼吃了啊。那请问钓鱼哦，有人觉得我在钓鱼，其实哦，你要换一个角度哦，你从水下的鱼来看的话哦，鱼说我在钓你，你知道吗？哦，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一钓就上来，对。哎呀，我有一次去真的钓鱼，哇，那条老鱼啊，很老啊，老鱼会活到老啊，就很有智慧。以前都不上钩了哈，我们把鱼饵放下去，我就看着它绕着鱼饵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们就说哎，赶快吃啊，赶快吃，它就是不吃，它老的很有经验的哈，所以你以为它钓你钓它，其实它在那边转圈的时候，它心里在想，哈哈。笨蛋了，笨蛋了，我在钓你啊，是吧？其实你不用这么辛苦的，按照创世纪呢，你不用钓它的。你说第三条跳上来，那么它就应该跳上来了。按照创世纪有没有发生？没有了。换句话说，世人没有管理神所造的了。哦。严重问题来了，你不是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圣经是你信耶稣的时候才读的，对吧？你没有信耶稣之前有没有读过圣经？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有没有人没有信耶稣之前就读过圣经的？有一两位，很少数了，大部分是不了解这世界上还有这本书的存在，是吧？我们都是信了主之后开始读了。但对犹太人而言啊，旧约圣经他们出生就读的，要背的，小孩要上课的，所以圣经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深信圣经是神的话。现在神的话竟然没有成全，那个影响力非常深远的人。那换句话说，假如创世纪的话没有成全，那其他的话会不会也不成全呢？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啦，就是人的有限和无奈啊。哦，神到底心意是否落空啊？神到底可不可靠了？换句话说了，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那这信仰问题呢？这个是哈。对我们而言，这个圣经好像是信了主之后才开始的，对他而言是从小就读的东西，从小就信的东西，就坚持的东西，难道我的坚持是错的吗？好，所以下面我就告诉大家，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犹太人怎么解决啊？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中国人也好，晚上打蚊子打不到，打到自己，是不是共同现象？啊，不会说犹太人一打就打到蚊子，我们中国人打了半天还打不到，不会的嘛。哦，啊，犹太人遇到老虎，跟我们中国人遇到老虎是不是一样跑啊？啊，一样跑嘛。就犹太人钓鱼钓不到，跟我们中国人钓鱼钓不到，是不是一样？啊，一样嘛。所以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神的托付有没有落空，这是一个神学问题了。严重的问题了，所以 现在呢，历世历代的犹太人原来有解决的方法的。啊，我为什么举出这个？因为这个跟我们明天的主题很有关系。明天讲第十一章的时候，啊，现在我们不连接，但是留着明天啊，记住啊，请你记住，啊。那么犹太拉比哈 啊在历世历代之中，他解释诗篇第八篇，目的是要让人对神的话重拾这个信心，不要因为好像神的话落空哈，就对神失去信心。目的，于是他对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其实就是遥遥呼应着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九章的内容嘛，来做一个解释啊。好，他说诗篇第八篇哈，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这句话没有落空啊，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成全了，因为亚伯拉罕被神记住嘛，啊，然后呢，神纪念亚伯拉罕嘛，哈，创世纪十九章讲的，然后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也没有落空啊，成全了，是以撒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耶和华眷顾撒拉。撒拉是以撒的妈妈了，眷顾妈妈就等于眷顾以撒，哦，这样解释的啊。然后呢，被冠以荣耀尊贵为冠冕，没有落空了。摩西成全了，为什么摩西？哦，摩西当然了，摩西这个荣耀的救国英雄啊，是不是啊？哦，然后呢，管理神手中的工作呢，啊，没有落空了。约书亚了，哦，为什么呢？约书亚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哦，城墙都倒下来了，你看多厉害，对吧？让万物放在脚下也没有落空了，是大卫，大卫王管理一切王啊，国王管理牛羊也没有落空了，所罗门成全了，因为所罗门给牛羊命名，啊，命名就是管理他了，啊，控制田间的走兽也没有落空，参孙，啊，参孙在狐狸尾巴绑那个什么东西啊，哦，然后呢，这个狐狸尾巴就这样子，狐狸不是狐狸尾巴，狐狸啊，就按着参孙的方式去运行啊，所以它管理田间的走兽啊，哦。然后呢，空中的飞鸟啊，指挥啊，也没有落空。以利亚啊，哦，为什么以利亚？啊，乌鸦叼饼，以利亚说来啊，乌鸦就叼饼给他吃啊，哦。在海中走干地的人没有落空啊，以色列过红海，明白吧？哦，换句话说。犹太人把诗篇第八篇的每一句都拆开来看，然后说每一句的这个独立的单元都在某一些古人的身上成全了，所以神的话语没有落空，用这个方式来挽回犹太人对神的信心。不过这个方式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了，因为你回头看诗篇第八篇，它不是说，这个摩西啊、约书亚啊、大卫啊、所罗门等等的伟人，它是说世人，世界上的人，是讲人类，不是某些特定的伟人，是不是？人没有管理嘛，是真的啊。以利亚管那只鸟，那不是世界人，不是所有的人啊，只有他，对不对啊？哦，啊，参孙管那只狐狸也只有一只啊，那世人没有管理走兽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的解释是犹太人传统以来对诗篇第八篇的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解释呢？因为为这个由来已久啊，创世纪一直让人觉得没有成全嘛，所以拉比要想个办法了啊，哦。了解了吗？啊，了解了这个啊，你就能了解。希伯来书第二章了，好了，旧约历史出现过的伟人就实现了诗篇第八篇，这个是拉比的角度啊，哦，这个拉比的角度，但这个角度是不对的啊。现在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好不好？那我们来看看哈，啊，那希伯来书又是怎么解释法了哈，啊？哎，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一堂到什么时候？
3点钟，
三点钟，嗯。 上久不逊OK 真古人好，希伯来书假如不知道我们笑什么，那你就不要知道心照不宣，对，好，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了，第二章啊，好，刚刚呢是旧约背景，是吧？我们谈了些什么东西啊？谈了诗篇第八篇，对不对？到底怎么解释诗篇第八篇，对吧？谈了诗篇第八篇之后呢，又谈一谈哈、哦、犹太人怎么解释诗篇第八篇，对不对？好，现在我们要回来看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也在解释诗篇第八篇。那么这些参考点呢，就帮助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到底给我们一个怎么样更超越的观点，这样可以吗？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啊。好，请你一起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刚刚呢，我们是从第五节读过的，是不是？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是诗篇第八篇、哦、当然不是一字不改了，不过意思是诗篇第八篇完全的意思了，是不是啊？在诗篇第八篇里面有列举，不是万物了，有列举各种啊海呀啊这个空中的啦等等，是吧？好了，那么请你看希伯来书下面的解释了啊。这位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名字叫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名字就叫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吧？好、啊，这个最标准的回答。这位作者是犹太人呢，请问他知不知道诗篇第八篇呢？当然知道，不知道怎么引用嘛、啊？他知不知道犹太人对诗篇第八篇的解释啊？我相信也知道啊，这里没办法证明了，但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历世历代的传统了，他是犹太人，我相信一定知道了。但是这一位作者现在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解释诗篇第八篇，不是沿袭着他的祖宗们啊历世历代所传的那个方式，他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好，好，所以呢，请你看第八节下面的，好，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啊。问题在这里啊，他是谁？那要看他前面讲个他在哪里出现了，是不是啊？哦，他上面出现呢，就是万物伏在他的脚下嘛，是吧？派他管理嘛，是吧？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嘛，第八篇是吧？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嘛，是吧？那这个他是谁？人和世人嘛，人呢就是人了，是吧？所以万物都应该服人了，按照第八篇。不过呢，他说现在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是人呢，有没有啊？没有啊。好、哦，假如你打蚊子啊，90%打到自己。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有同样的经验，对不对？他也体会到，只是现在万物没有服人类耶。当然，他也知道他们的这个世经传统哈、哦，来这个解释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就说诗篇第八篇没有错啦，这一句哈、哦、那个人地方应验啦、啊、这一句哈、哦、另外一个人应验啊，用这个方式来调和了。不过希伯来书作者说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人呢，是指所有的人呢。那显然没有这个万物没有伏在人类的手下嘛，对吧？那么怎么看呢？下面就说第九节哈，他说唯独啊。唯独就唯有见到那成为比天使 小一点的耶稣，啊，这什么意思哈？耶稣前面不是说超越天使吗？第一章是不是啊？那怎么才刚刚没讲完多久，现在又说比天使小，到底大还是小？啊，小一点的意思哈，你看小字哈，这个呢可以是讲数量的大小，也可以讲时间的长短。换句话说，他这里讲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世人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怎么显出荣耀尊贵为冠冕呢？神的心意就要人家管理了，但是世人没有管理嘛，所以世人就没有得到神应该给的荣耀尊贵为冠冕了，没有。唯独只有见到一位，那位是谁呢？耶稣。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呢是暂时比世人小，或者说比天使小，对不起，暂时比天使小。那指的是什么呢？指耶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的那个人性的部分呢，是比天使小的。这样了解吧？哦，耶稣是神呐，从神性的角度，他当然超越天使。不过耶稣也是100%的人呢。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来到地上这3年半啊，不是3年半了，33年半啊，不管多长了，成为人的那段时间，暂时他从人性的角度看是比天使小的。只有在那一位暂时比天使小的耶稣身上，我们看见神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为这个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啊。就是耶稣怎么得到神的尊贵荣耀为冠冕呢？因为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就是代赎的意思嘛，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人死。之后神就叫他高升，对不对？还记得这个吗？所以耶稣最后真的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神将他高升。不过啊，再问了啊，诗篇第八篇是不是只讲一个人？不是，是讲全人类嘛。只有耶稣得荣耀尊贵为冠冕了，那其他人怎么办呢？好，那么这位作者就继续来申诉了哈，第十节了，啊，第十节，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哦，这句很重要了啊。他说哈，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创造主了，这位神啊，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是神原来的计划，要带领儿子进荣耀里去。不过这个没有发生，只是在耶稣身上发生。那怎么办呢？哦，然后他说，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什么意思呢？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了，得以成圣的呢就是信耶稣的人了。使人成圣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得以成圣的人呢，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呢。所以神原来的计划叫许多儿子进荣耀的这一个的心愿，因着耶稣先成全，之后我们信耶稣之后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着耶稣也有一天得到同样的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透过耶稣，人呢，或者世人呢，也就会有一天跟耶稣一样得到同样的荣耀。神要儿子们啊，不是一位啊，多数 得到这样的荣耀，进到荣耀冠冕去。所以耶稣为人受死，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耶稣首先成全诗篇第八篇，是吧？不过呢，耶稣以世人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啊！哦，耶稣以世人为弟兄，所以呢，下面讲的哈，这个是第几节？十一节啊。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啊，出于神啊，所以他耶稣啊，称他们呢，信耶稣的人为兄弟，也不以为耻，就是很合适的意思了哈。当耶稣自己这样走，然后他也把所有信他的人称呼为兄弟。假如耶稣是这个神的儿子，我们是耶稣的兄弟，请问我们也是不是也是耶稣的儿女啊？对吧？这个用人间的角度看的吧，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好，好，一个人有三个孩子，假设这样，那么第一个孩子老大，是不是这个父亲的儿子？是吗？然后用另外两个是老大的兄弟。请问这两个老大的兄弟是不是也是这个爸爸的儿子？是啊，这样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我们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奇妙关系啊，意思就是当耶稣是神的儿子嘛，一开始就讲了啊，末世他差遣儿子来嘛，是吧？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耶稣这个儿子得了尊贵荣耀，为什么他得了？因为他受死，于是神将他高升，所以耶稣得了尊贵荣耀。现在凡是跟从耶稣的人，耶稣就叫他们为兄弟，了解吗？所以这些耶稣叫为兄弟的，是不是自然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了解了吗？那这样子的话，那些神的儿女就与耶稣一起得荣耀了。那么换句话说，这样子的话呢，希伯来书这个解释呢，就让诗篇第八篇成全了，不是只成全在一个人身上，而是成全在所有人身上，这所有人就是信耶稣的人了。这样明白吧？许多儿子得荣耀了，于是透过耶稣，世人就能完成神在创世纪中的托付了。当然现在一个儿子得荣耀，就是耶稣得荣耀，已经成全了，已经发生了。许多儿子的荣耀我们还在等，等什么呢？等耶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但是这个信心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前面讲的耶稣所传的福音呢，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就可以继续等候了，那么神要世人管理一切被造物的这个心愿，就透过耶稣而被成全了。这样明白吧？透过基督能成全了，好了，假如我们把刚刚所讲的，做一点点整理好不好，用这个图了，用这个图，这个图有没有印给你，我看看，有没有好像没有，没关系啊，没有你一看就明白的了，一看就明白了。好，这条线，代表着时间了，可以吧？那么时间的开始是从神的创造开始的，是吧？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讲的，请问了，起初之前是什么？啊？起初之前是什么？起初之前有没有时间的？没有时间了，有的人啊，起初之前太初了，其实太初就起初了，就那个起点了，这个太字很厉害了，太字是不是很厉害？太 太初，哇，那就是时间的起点了、啊。所以约翰福音用这个太这个字很厉害的，你同意吗？所以太厉不厉害？懂不懂啊？哎呀，太都厉害了，太厉不厉害？哇、哦，更厉害了！我是看到有人在睡觉，赶快讲个笑话给你听听，听懂吧？听懂啊？哦，我要讲的是这个，时间有起点啊，时间有起点，那就是创世纪讲，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时间的起点啊。你不要问时间起点之前是什么的，我们活在时空中的了，对吧？你活在时间和空间中间，对不对？同意吗？好，我们是有限，因为我们在时空的这个坐标中被定位了。你假如属于时空中的某一点，你就是在那里，你不可能属于这个时空那一点也在那个时空那一点，不会的。好，譬如现在几点了？2:17了，你在哪里？这里叫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礼堂啊，是吧？我们叫做 auditorium 是吧？好，2:17，在退休会的时候啊，2:17，你在今天是几月几号？2016年，8月12号下午2:18，现在18:18。你坐在 Brown University 的 auditorium 里面，这个就你的定位，你的存在就被这个描写出来，其实也是限制了。同一个时间，你会不会同时也会在餐厅吃东西？会的话就奇怪了，是不是啊？因为你在同一个时间，你只能在一个空间出现，对吗？对吧？是啊。假如同一个时间，你可以在另外一个空间，那个你就叫做无所不在啊。只有神可以这样哦。了解吗？那换句话说，人类是受时和空影响的。啊？限制的啊，影响力是也就是限制，你没办法逃脱这个的哦。哦，你用这个角度去想哦，人啊，你不要太夸耀自己了。哎呀，什么人定胜天哦？你连同一个时间，你不可能存在于两个地方，你都做不到。什么人定胜天？是不是啊？哦，人多么有限，所以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对吧？啊，假如你很伟大。那你2:18，你也可以在 auditorium 存在，你也可以在餐厅存在，同时你在房间睡觉。有这样的人，你出来给我看看啊！真出来啊，你我都跑了，吓死我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哦，所以人不是无所不在，人也不是无所不能，这个不用讲了，是不是啊？啊，你有哪一位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人敢承认嘛，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有限嘛，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还有一个无所不知，有没有人无所不知的？没有嘛，没有嘛，哈，哦，有没有？好，哦，你真无所不知，下一堂我叫你讲，是不是啊？哦，是嘛，我们都有限啊，哦，但是啊，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啊。人是无人非无所不在，非无所不知，非无所不能。但是人的罪性希望我们无所不在，希望我们无所不知，希望我们无所不能。魔鬼正利用这个来欺骗人，你相信吗？所以我们很努力希望我们无所不在，所以我们发明了监控系统。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反科技，但是在这个科技背后，你想深一点， 这里面有一种人类无限膨胀的意识，知道吗？是不是啊？人也希望无所不能，所以人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能力。以前用石头敲石头的这个能力太小了，于是就发明炸药，哇，嘣一下哦，可以100个人做的事情哦，做10天的哦，1秒钟做完了。这个是能力的膨胀哦，继续膨胀啊，继续膨胀哈、哦。还有呢，人也希望无所不知呢。哦，你看到人的知识爆炸吗？但是所谓的无所哈、哦，跟有限永远有差别的呢，同意吗？人不论怎么膨胀，永远在有限界里面。但是人在有限中很希望有一天像神，这个就是撒旦给我们的错误观念了。人有一天像神，所以好多人呢、啊、不信耶稣有个原因，哎呀，何必信神信耶稣？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哦，是因为你们都说耶稣了，是因为人的知识还没到那个地道呢。当我们对知识能力的时候，就能够解释一切了。哦，你小心哦，我们已经超越了有限这个范围了，是吧？啊，越讲越要睡觉了，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东西了。希望让我们哈、哦、读希伯来书哈、哦，也能够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生活了。啊、哦，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哦，其实面对的世界跟我们也差不了太多。他也在探讨这些人性基本问题。好了，假如创造的时候神造人并且给人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人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创世纪第一章啊。之后呢，我们继续看圣经了。很可惜啊，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人的犯罪跟堕落，是吧？所以人本来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啊，这个应该有的地位啊，很崇高，就失去了。本来可以管理的就失去了。真正是什么呢？堕落之后，实际的地位是很低落的。人不要说管不了神所造的陆海空的所有东西了，人连自己都管不了，对吗？同不同意啊？同意啊。请问呢、啊？你觉得管一只狗容易还是管自己容易啊？哈哈哈哈哈！啊，那换一个对象，管老虎容易啊，还是管自己容易啊？嗯，啊，这个问题你好好思想一下哦。有人说，你做了驯兽师的话，你就可以管老虎。不过驯兽师管不了自己哦，是不是啊？你觉得吗？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比老虎还难管了，你同意吗？我不知道你呢，我觉得我蛮同意的。不是说我比老虎更有力量，是我说的是我比老虎更能管制，因为人里面有一个罪性，是不是啊？好了，那么人的堕落实际地位就消失低落了。不过神没有放弃啊，到了诗篇第啊，对不起，创世纪第九章，神又再一次在洪水之后重生给人的这个使命，是吧？我们今天不是看过这个经文了吗？但是呢，仍然没办法实现。于是诗篇第八篇，这个诗人呢就回顾这个神给人的使命，诗篇第八篇又讲一次了，是不是啊？换句话说，人要管理神所造的这一个使命，在旧约里面讲了三次，创世纪第一章、第九章以及诗篇第八篇，讲一次不够，两次不够，三次。可见神对人的托付的这个坚强的心，是吧？好， 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全嘛，所以使得犹太拉比们他们就要编出很多重要的解释了，包括刚刚我们看的那一段哈，说诗篇第八篇的某一节是谁成全，某一节又另外一个人成全等等啊。不过希伯来书作者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重新解释希伯来书第二章来解释神给人的使命了，在时间上是不是很后面了，对不对？那在什么时候的后面呢？在耶稣基督的后面。那么现在他的解释就是透过十字架了，透过耶稣基督，人的这个实际的低落的地位会透过耶稣基督得回应该有崇高的地位，不是今天实现，而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实现呢，已经在基督身上显明了，但是有一天基督要带所有的儿子们进去，要得神的荣耀，神所给人的荣耀。所以透过基督，诗篇第八篇成全了，也透过基督，创世纪第一章第九章神永恒的使命就成全了。这样了解吗？那么换句话说，这段希伯来书的经文呢，就帮助了在十字路口抉择的当时的读者们重新思考了哈。还记得第一堂啊，上午那一堂，我们解释这个写作背景的这个段落嘛？他们是面对着选择继续基督持守基督信仰，甚至要受苦遭受逼迫这个下场，还是打退堂鼓回到原来以前的犹太信仰，因此就免去逼迫合法宗教，这两个抉择中要做一个抉择，是吧？十字路口的抉择就是这个抉择了。那么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这些已经认识主的人，你们要坚持下去。为什么要坚持下去呢？第一章讲因为基督超越了天使，是吧？现在第二章讲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成全神永恒旨意的唯一的媒介，是不是啊？人要能够承受神给的这个永恒的使命，只有透过基督才能成全了。那你要不要继续跟随基督呢？当然要了，哇，才知道原来跟从耶稣基督是这样美好了，了解吧？那么因着这样帮助那个时代的人，当然希伯来书没有停在这里，没有停在这里，下一堂啊，下一个主题呢，我们就会讲耶稣基督超越了摩西了。假如连摩西你们都这么敬畏，那耶稣基督就更应该敬畏了，了解这意思吗？那是明天早上的进度了。那么明天下午我们就会提这个旧约中有很多见证人，他们怎么样凭信心继续坚持。因为刚刚讲的，譬如人类得回应有的地位，现在基督已经成全，我们还在等待，而在这个坚持之中必须要有信心了。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分享这个主题了。好，那都是明天的进度了。不过回到今天呢，希望大家学了几样东西了。第一个，希望你能读明白诗篇第八篇，有没有多明白一点啊？诗篇第八篇讲什么的？讲三种对比，对吧？诗篇第八篇本身讲到神的伟大，从天与地中间看出来，是吧？然后讲神的伟大和庄严是从这个强跟弱的这个态势中看出来，对不对？然后又讲神的庄严的伟大是从尊跟卑这个角度和对比中看出来。神这么伟大，但是呢，神这样伟大给人一个托付，托付就是要人管理他手所做的，托付就是要从神那里得尊贵冠冕。但是从人类的历史中，诗篇第八篇所讲的尊贵冠冕并没有成全，那这一个的神话语的落空，就成为犹太人历世历代 心灵中要去处理的一件事。那犹太人、犹太拉比的确他们也处理了，于是他们就用一个拉比方式去解释诗篇第八篇，对不对？这一句是谁成全，这一句是谁成全。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也是犹太人呢，读到这个拉比的解释的时候，他觉得不完全，不能满足啊。于是他认识耶稣之后，他现在才明白，原来诗篇第八篇的最高最高最高的成全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就这个图里面啊，过去所讲的神给人的使命，神给人的荣耀尊贵为冠冕，才会成全。所以怎么样呢？所以现在要坚持啊，等待啊，因为有一天这个永恒的成全就要来临了，是不是？了解了吗？那么这个就是作者的思路了哈。他写希伯来书不是像我刚刚那样子写出来的了，是我们读的时候哈，企图去了解他怎么想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释经的努力了。释经学就是努力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所做的任何一步都要有根据的，不是随便乱讲的哈。那么我们的根据也讲出来了哈。那么根据我们的根据，于是我们就推导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的时候他的思维如此。好了，那么学到人家思维也怎么样？哇，你好厉害啊！你知道他这样想啊？哇，你好厉害！然后又怎么样？颁奖，然后呢？然后又是面对每天真实生活，那读希伯来书有什么用？没用嘛，是吧？所以希伯来书是说劝勉的话哦，希望我写给你们哦，你们要有接受我劝勉的话之后，就做正确决定呢，坚持下去呢。对当时的人而言，是吧？对我们而言又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有一些反省了哈。有些反省，不过，这里介绍一点点研究读圣经的方法啊，之后再进入反省。你有没有发现希伯来书引用旧约？有没有？这个段落就引用起码诗篇第八篇，是不是？那怎么样去做这些了解呢？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啊。第一个，当旧约被新约引用的时候，先去了解新约的经文。这是开始第一步，所以我们一开始读不是读诗篇第八篇，刚开始读是读希伯来书第二篇第二章，对不对？读完之后才读诗篇第八篇嘛，从这里入手嘛，了解希伯来书嘛，它的背景啦，它的写作原因啦等等，这个不是我们早上做的吗？了解了之后呢，就开始进入被引用的旧约了。这里呢就是诗篇第八篇，是吧？那就研究被引用的旧约经文和那个经文的脉络。诗篇第八篇有没有经文脉络？有啊，创世纪第九章啊，创世纪第一章啊，是不是？那个不是他们的经文脉络吗？所以你读诗篇第八篇本身呢，也要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九章，对吧？然后呢，考核同期的有关文献啊，什么文献呢？我们考核了犹太人对诗篇第八篇的解释，对吗？为什么要考核呢？因为再一次回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新约圣经的超越性了。你觉不觉得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对诗篇第八篇的解释是胜过犹太人的解释啊？你感觉吗？犹太人怎么解释的呢？犹太人说，神的话没有落空啊，这一句啊，亚伯拉罕已经成全了，对吧？这句啊，以撒成全了，这句摩西成全了，这句约书亚成全了，这句又是谁啊？这句是以利亚了，这句是所罗门了，对吧？他的方法是这样的。不过你假如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这个拉比帮你这样解释完了第八篇，我假如在场，我也要问一句话了，请问拉比，那我呢？我有没有份 这句话那个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成全了， 这句话呢，以下成全了、哦、这句话所罗门王这句话又说，那我呢，我有没有份呢、啊、到底我不知道拉比会怎么回答。拉比可能回答，我也没份，你也就没份了。对啊，是不是，你明白吗？不过他们就活在那样的信仰中了。现在希伯来书作者说，不，我们有份的，世人都有份的，可以得到神荣耀尊贵为冠冕的，透过耶稣基督就有了。请问你要不要坚持耶稣基督的信仰？当然要了，这就是帮助十字路口抉择的人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换句话说，认识耶稣基督和坚持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而已，是和生活有关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对我们而言了，我们不像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基督徒了。第一，我们不活在第一世纪嘛，第二，我们不是犹太人嘛，是吧？这里有没有犹太人的？有没有？举手。啊，真犹太人，血统上是犹太人，有没有？没有了，我看你的样子都不像了，是不是？哎，犹太人有到中国的哦，啊，有考古上发现的哈、哦。啊，所以你有犹太人血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而已了、哦、啊，不管你是有不是了，不管如何了、哦、啊，我们跟第一世纪的时代完全不同，我们大概也没有像他们这样啊、哦，家业被摧毁那种的逼迫了。那这样子，希伯来书第二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大会安排我讲，然后我就讲了。不过读这个希伯来书有什么用啊？就是意思了哈。今天我们还在读这个古老经文呢，新约圣经距离现在2000年，2000年在中国历史是什么朝代？啊，后汉呢？你现在有没有读后汉时期的书啊？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书了，是吧？有没有每天灵修啊？后汉时候的书，有没有礼拜五会去查经啊？后汉时候的书有没有啊？后汉时候有什么书我们都不知道了、啊。哎，为什么要读后汉时期写成的圣经？奇怪了哈、哦，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哦，旧约那更不简单了，哦，看时期不同了哈、哦。哦，几千年前的书啊，哎，为什么我们要读啊？啊，这个就奇妙了哈、哦。是不是啊？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哦，希望你不要被我问了之后，以后就不读了啊！我希望你以后更读啊，因为这是一本奇妙的书啊。好，啊，慢慢来，慢慢来啊。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给我们几个反省啊。第一个反省哈、啊，你假如我看有没有这个图啊？这个图啊，你看这个图，你看到什么东西啊？啊，你看到什么？十字架啊，很好。你还看到什么？一条线，对吧？啊，一条线嘛，对吧？你看到一条线嘛，很多线了，有一条横的线，对不对？我说这条是时间的线，对不对？是不是啊？哦，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诗篇第八篇，有没有看到？那是写书卷出现的时间了，在那个时间的线上，在不同的时间，啊，神的话留在历史之中了，记录了那个时候的历史吧，是不是？啊，留下来让我们去回顾，我们在这条线上哪一点呢？哦，那边红人到哪里去了？2000年后嘛，是吧？十字架的2000年后嘛。但是哈、哦，我希望把这个图画给各位哈、哦，很具体的看到哈、哦，你跟我是在这条线上的、哦、某一个点上了哈、哦，你把它延长了，就到了我们身上了。我真是祈求主哈、哦。开我们的眼睛、哦、让我们了解、哦、当我们一旦信耶稣之后、啊、你跟我、啊、 搬家就搬到这条线上了。这个叫做离开黑暗，迁入爱子的国度了。你跟我就跟这条线有关系，本来没有关系的，本来是下面那条啊，实际的地位啊，犯罪之后，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哈，我们的人生啊，已经迁移了，迁移到这条主线上面了，而这条主线上面，过去有神怎样的恩典记录哈，就跟你跟我有关系了。了解吗？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在读圣经了，怎么读啊？读圣经了，这样这什么意思啊？跟我没关系的，我只是读圣经了。其实这本圣经啊，已经在我的心里面了，因为我的人生啊，已经跟这个圣经所画出的线重合了。我属于这条线，你也属于这条线。假如是这样的话，这里面所写的哈，那就是神在这个人生历史线上恩典的记录，跟你跟我有关。哇，那这样的话，难怪这本书宝贵了，是吧？那是我的历史哎，不是我了，我的家族历史啊，我的国度的历史啊，神的国度现在我是其中一部分嘛。啊，这是往后看哈。你往前面看哦，你知不知道你跟我正在写将来的神国度的历史？意思就是今天你跟我怎么活啊，就是以后神国度发展的其中一部分。你的教会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啊，就成为神救恩历史的一部分呢？当然没有写在圣经里面了，不过是真的教会历史的一部分。华人教会很少历史观了，我们只讲现在，所以教会一百年就一百年吧哈。但是哈，你不要忘记，神设立这个教会有在永恒中是有旨意的哦。你要这样想的话哈，你就发现哇，原来假如教会的设立是在永恒中有旨意。我是教会一份子，所以我的存在也是在永恒中有旨意的，有无限价值的。那这样转过来，你去侍奉这个永恒中有旨意的教会哦，是不是也有一个永恒价值啊？是不是啊？哦，这样的话，等一下这个，我不知道了。这个退休会结束哦，下次你回到教会哦。哦，教会牧师请你，王弟兄、李姐妹、陈太太、王先生，请你来参加，什么侍奉啊？带我们查经好不好？不会啊。参加诗班好不好？不行啊，我唱第五部的啦，哦。那你参加教会的这个清洁工作啦，哈。不行啊，我扫地啊，有没有落席啊？听得懂啊？听不懂算了啊，我不会做这些东西。其实哦，太可惜了。假如你有侍奉机会哦，你要好好掌握。你要知道哦，你的一切侍奉哦，不是侍奉牧师哎，不是侍奉那个叫你的人呢，侍奉教会，而任何教会是在这条线上的。换句话说，你所做的就有一个永恒性的存在啊！读希伯来书是不是很实际啊？是不是很实际啊？他在给我们看时间的演变，引用旧约这个重要的研究就在这里了。当你把以前出现过的经文，竟然跟后面的经文这么迫切密切相关了，我们这个时间的线的观念就建立起来了。原来前一代跟后一代是息息相关的，原来创世纪跟希伯来书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诗篇第八篇是息息相关的，而诗篇又跟创世纪息息相关的，神的话是连成一起的，哦，那么这样子读不是更有意思吗？希望这一堂哈，让我们对阅读圣经有一些新的亮光了啊！ 任何神的话彼此相关，因为我们都在这条线上。既然我们住在这条线上，是这条永恒线段的某一个段落，有可能很长，有可能很短，不管了，总之我们所做的留下永恒的价值。好，那假如这样讲的话，我们为神付出和侍奉就有永恒性了，是吧？有永恒性的这个观念哈，就带给我们一种新的角度去看事情了。好了，那假如这样哈，有一天啊，假设啊，举一个例子好吧？有一天，你这个你的教会来了一位新朋友啊，这个常常发生了啊。然后呢，哎呀，感谢主啊，你那一天哦就有一个机会哦，跟这个新朋友哈、哦、接待他哈、哦、陪他哦，请他吃中饭，假设这样哦。然后哇，你也有机会哦跟他讲你的信仰心路历程，分享你信仰的心路历程。啊，你为什么会信啊？哎呀，我没有信之前是这样这样哦，后来在某个境遇遭遇之中啊，我就有机会怎么样怎么样哦，然后哦，我信了，信了之后呢，哇，我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改变哦，这个叫做信仰的心路历程，对不对？用圣经的话来讲，这个叫做做见证，你就为主见证，而你那个见证哦，千万记得哦，是在永恒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所做的不是因为那一天刚好碰到他嘛，他坐我旁边嘛，没人管他，那就我管他咯，是吧？哦，啊，没有，最后我看他一个人都 举目无亲嘛、哦、来到教会一切都陌生嘛，那我说啊，那一起吃饭咯、啊、就这样嘛、哦、然后呢吃饭不知道讲什么嘛，第一次见面能讲什么呢？讲讲我的故事咯，就跟他讲哦，那我就做了这些咯、啊、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角度看，不过我希望你多加一个角度了。今天你所做的是在永恒中有价值的，你就知道那一天你可能跟他花了两个钟头一个钟头，是一个永恒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很可能你那一个钟头就改变那个人，使他也能够归入这条线，多有价值，是不是？对不对？好，人要知道刚刚所讲的价值，或者说人要了解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因着基督使我们有永恒荣耀这个、为冠冕，这个观念必须要先了解多一点什么叫做永恒、啊、今天我假如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永恒，你怎么回答我？什么叫永恒啊？永恒从永远到永远嘛，是不是啊？永恒不是从永远到永远，是啊，是嘛？是从永远，没有错嘛？啊，那什么叫做从永远到永远？那就永恒嘛，那不能具体一点啊？没办法具体，因为我们不是永恒者啊。你好好想这个哲学性问题，人真的只能说人算什么，对吧？好，是吧？哎呀，再长命的人呢、啊、在永恒面前呢、啊、是几岁啊？几岁？零啊。因为任何有限数与无限大一比、哦、都是零啊。所以、哦、你不必求这个长寿了、哦、哇，高寿啊，98啊，哇，我祖母、哦少一点了，89了，哦，我外公却不一样，130，哎呦，很难哦，130很难，120还有了，130现在很少了，不要为那个高兴或不高兴了，在永恒面前都是零。那零有什么价值啊？零有什么价值？难怪 有另外一种信仰的系统，说既然这样，吃喝玩乐了有什么关系？反正长也是一样，短也是一样，侍奉主一样，不侍奉主一样，最后都零嘛。啊，错了，错了。为什么错？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只会一方面的计算，却忘记另外一方面的计算，不会还原了。为什么不会还原？因为有限者不认识无限大。当有限者，我们永远不会认识无限大，但是当有限者多一点认识无限大，而发现我今天的有限是在那个无限大中有份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有限能够进入无限中的价值有多大。好啊，我也不认识什么叫永恒了，你不要问我了哦。安心了，安心了，我也跟你一样。不过我读过一个历史学家对永恒的描写，哦，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要不要听听看啊？要听啊，要听啊！啊，我希望借着下面这个哈，开启一点点我们对永恒的认识，而认识那个永恒之后哈，把今天我们在信仰中所付出的也好，侍奉的也好，摆上的也好，所为主奉献的金钱哈，财力、精神也好，我们都是有限的哈，是吧？但是当有限进入永恒中，那个有限产生永恒价值的这个观念，本来是有限的嘛，你奉献100块。那100块哈，你假如拿去，吃饭一下子吃完了，啊，你一餐可能吃完了。假如你觉得一餐没吃完的，请我一起了，啊，那么就赶快把它吃完了，100块就没了，消失了。假如没有消失，过一天两天也消失了，因为进到某一个空间，你刚吃的东西不是进到某一个空间是吧？啊，是吧？没有了哈。但是你100块哈，你假如奉献给神哈，你就可以，你知道100块美金哈，可以支持很多地方一个宣教士一个月的薪水，知道？那个地方你不会去的，因为去你也活不下去，你的生活已经没办法适应那种艰苦地带了。但是有人能在那里，就等于为我们在那里当兵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他？当然，因为你自己去不了嘛。那么你的100块变在那里的话，哦，他一个月假如带3个人信主啊，你的100块是不是有永恒价值啊？请问，有限变永恒，对不对？怎么有限怎么会变永恒呢？只有有限进入永恒中，有限就成为永恒的一部分，进到这条线啊，明不明白？了解了吗？啊，但是关键就在这里，我们不了解哈，有限变永恒有什么差别了？因为我们不认识永恒了，就这里了，懂不懂啊？我很努力想希望你进到那个焦点了。那吴牧师，那你就告诉我什么是永恒不就行了吗？那问题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是有限者。那我能够帮助你是什么呢？啊，讲一个历史学家对永恒的描写了。预备好了没有？我为什么要讲你知道吗？希望你哈跟我哈多了解永恒是什么，所以每一次我们为永恒摆上的时候，我们感觉的那个价值感就更加丰盛了。这样目的好，预备好了哈。好，什么叫永恒？好，这个历史学家叫做Van Loon，樊龙啊，中文叫做啊，是荷兰人啊。他说啊，想想看哈，这个是想想看要想的啊。假如这个某一个地方有块很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哈，100里呀，英里、公里随便的，100里高啊宽，100里长，还有100里高，啊，100公里好了啊，100英里了，在英国了，在美国了，随便你了，很大的一块石头，对不对？是不是啊？长宽高都100里呀。哇，这块石头世界上没有的，所以你要想象嘛，很大的一块石头。然后呢，有一天哦，有一只小鸟飞来了，啊，小鸟啊，小鸟你见过吗？哈， 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小鸟降落之后做什么，你有见过吗？小鸟飞飞飞掉了到了一个地上做什么事？吃东西啦，还有呢？啊？你看那要看看鸟啊，耶稣都看鸟啊，你要看看鸟啊，啊，你假如花你的家有鸟，真是要注意看看，真有意思的哈、哦。小鸟飞在地上吃东西，东看西看，唱唱歌，还有呢，还有一件事要做，啊，你仔细看啊、哦，鸟哈、哦、会在地上，特别在石头上磨嘴巴，磨它那个嘴的，要磨尖呢，磨尖才能够吃东西，啊，磨刀这样哈、哦，所以呢，有一只鸟哈、哦、飞到这个大石头上哈、哦，就在那边去去去去去磨嘴巴。磨一下就飞走啦。不过你懂不懂得摩擦的相对性？摩擦的相对性是什么呢？ A 跟 B 一个硬一个软，是摩擦嘛，软的就被磨损了嘛，所以它的嘴巴比石头软，就磨尖了嘛。但是再硬的东西同时啊，摩擦的相对率，再硬的东西它也会磨损的，只是磨损的很小。所以这个石头有没有被磨损啊？有，当然了，你用这个嘴巴去磨，磨很，磨一摊的只能磨损一点点了，了解吗？所以这个鸟飞走之后呢，过了1000年了，又飞了一只鸟来，当然不是刚刚那只了啊，另外一只了，那只鸟来干嘛呢？磨嘴巴，去去去去去去，然后又飞走了，又过1000年了，又来一只鸟，干什么呢？磨嘴巴。所以每1000年啊，每1000年呢、啊，就有一只鸟来磨嘴巴，而磨一次的时候，鸟的嘴巴磨尖了，同时这块大石头呢也磨损了，哎呀，很少很少了，要明白了吗？1000年来一只鸟，这块大石头有100米长、100米高、100米宽，好大的石头，1000年来一次磨一下。不过你这样一直1000年来一次，1000年来一次，终于那块大石头全部磨光，要多少时间呢、啊？不知道，很长很长啊。而那段时间呢，就叫做永恒的其中的一天。那永恒是什么呢？还是没办法解释，不过永恒就是这种一天一天的无限多天。听不听得懂啊？越听越糊涂啊。我看完这个哈，我还是不了解永恒啊。那位作者本身也不了解永恒，他说没有人能认识永恒。不过这个比喻哈，帮助我们体会一点点什么叫做永恒啊？是不是啊？要那么大的石头磨光那段时间有多长？你想看看，而那个时间只是永恒中的一天呢。那永恒是什么呢？永恒就是那种天哦，有无限多天了、啊。那不是等于没有回答？是啊，是没有回答。但是多一点体会吧。而神就是这样子的，是从这个从无到有啊。从头到尾，从始到终，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是这个这样超过我们想象啊、哦！而你今天所信的就是这位哈、哦，你跟他你就进到这位的这个永恒的这条线里面啊、哦，你所摆上的价值也就有限成为无限了。这个无限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宏伟呢。明不明白？希望你跟我哈、哦，认识神的这个渴慕哈、哦、多一点了哈、哦，因为我们所得回的是这样子的无法比较的回报了，对吗？好了，啊，不要说永恒了， 3点钟已经到了，啊，呵呵，又准时下课的时间到了哈，哦，求主帮助我们活在时间中的人哈，哦，能超越这个哈，哦，看看希伯来书作者他的思维哈，哦，来重建我们人生的一个架构。我们的架构不是有限的一点或者一个线小线段，我们的架构是进入到这条永恒的线里面，成为其中的一个段落。而这个段落虽然渺小，却是属于永恒，多么尊贵的，是不是啊？本来很卑微的人，人算什么？你竟把人带入永恒的线中了，这就是诗篇第八篇了。而这个带入永恒的这条线中的关键，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不是所罗门，是耶稣基督。因为透过他，我们就能够重回这条永恒的线。求主光照我们，好吧？好，我们祈祷告好，谢谢主，你引领保守当年希伯来书的这一群读者们，他们遇到信仰的大挑战，但是你却兴起使用这位作者帮助他们度过。我们相信当中许多读希伯来书的当年的读者们，因着这一卷书，信心继续坚持，继续跟从耶稣基督，继续传承这个伟大的信仰。求主你也使用这卷书，今天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耶稣基督永恒的丰富里面，去看见侍奉你跟从主奇妙的喜乐。愿主你继续开启我们的心，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中的有限，求主求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圣经之后，我们的心被恩感，你的话成为劝勉的话，成为我们奔走十字架道路的鼓励和指引。愿主赐福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其他课堂中的弟兄姐妹，参加这个营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在我们教会中没有来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多认识侍奉永恒主的荣耀和尊贵。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